请翻开经本第78页第二行开始，第78页第二行，经文呢，我先念一小段。尔时世尊而说颂曰：东方诸佛国，其数如恒沙，彼土菩萨众，王尽无量觉。从这开始，那么今天呢，这个上回的讲表已经三辈往生讲完了，今天有新表，那么各位啊，有新表就看，先看那个新的表。这个新的表呢，就是后边这个颂文，一共有30首颂。这个颂文这个颂字呢，是中国的这个意思，在佛经里面呢，就是讲这个偈啊，偈有时候这个两者合起来讲就是偈颂。那么偈字的意思啊，大部分是这个一首四句，有四句啊做一首，每一句的这个字数呢，或者是四个字，或者是五个字，或者是七个字啊，那么这个字数不一定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决定是五个字一句的话，那么这个都是五个字一句的。那么这里30首颂啊，每一句就是五个字，五个字一句，四句是一首，合起来后边有30首颂。那这个颂啊，大致的讲有重颂。重颂是什么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个长行文呢，这个意思啊，重复的用这个颂的题材啊，把前面那个文字啊意思重复一遍啊，这叫重颂。重颂以外呢叫孤起颂。孤起颂这个里边讲的意思呢，前面那个长行文呢不相同，就不是重复的，它是单独起的这个意义的，叫孤起颂。那么这个30首颂呢，前面7首颂是重颂，那么就是把前面那个文字啊做一个总结赞叹，这前面7首。这个七首颂呢，因为前面的意思都讲过了，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啊，不必详细的研究了。后边呢，一共有23首，那就是孤起颂。前面七首颂，也就是重颂。前面呢有两句话。提起了这个颂文的意思。尔时世尊而说颂曰，那么尔时指的前面呢三辈往生，以及那个后边这个结论赞叹都讲完了，这个时候世尊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而说颂曰，就是就说出下面呢这些颂。这颂呢，第一首，东方诸佛国，这个前面那个长文是一样的啊，其数如恒沙， 这东边的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东方，那些佛的国土数目有多少呢？就像恒河里的这个沙那么多，一粒沙就代表一尊佛教化的国土，东方的那么多的恒河沙的那么多佛国，彼土菩萨众，那些恒河沙数的佛国里边的各国的这个菩萨众，这里要注意，这个菩萨不是小菩萨，都是大菩萨。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座的有很多受过菩萨戒的，都说是菩萨了。那么我们那个菩萨，就是现在我马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办不到，没有那个神通啊。他那个东方那么多的恒河沙，那么多菩萨，大菩萨了，那是身体自由自在的，要到哪里去就可以，都可以到哪里去，不必有任何交通工具，他本身就可以。所以这是大菩萨。这些大菩萨中呢，往尽无量劫，往就是前往，就到那个极乐世界去。尽，这个尽字就是这个菩萨见佛嘛，佛是一个长者了啊，地位高啊，凡是地位低见地位高的人就叫做尽啊，就是看就拜望的意思。去前往尽谁呢？尽无量觉呀，觉就是佛了，无量，无量就是无量寿，无量寿佛。这个无量这两个字啊，就是包含无量寿无量光。天王去拜见无量寿佛，这意思是这个意思。接着，南西北四维上下亦复然，彼土菩萨众往尽无量觉。这个前面第一首讲的是东方诸佛国，后面这一首呢，就是把南方、西方、北方，还有这个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叫四维，加上上下啊，这个合起来呀、连成东方的，合起来十方，就是西方世界以外的十方诸佛国，每一方的那个佛国这个数量就像恒河沙那么多，所以上下亦复然，都像东方佛国那样的多。那么多的佛国呢，彼土菩萨众往尽无量觉，也跟那个一样。有实际上十方佛土的那些大菩萨去看啊，拜见阿弥陀佛。下边呢，就讲那些菩萨众啊，供养啊，无量寿佛。我们先看这个下面这一首：一切诸菩萨各济天妙华，宝相无价衣，供养无量觉。
前面真能细啊，
这诸菩萨就是上面讲的十方世界的诸菩萨，各级每一位菩萨，这个级啊，就是咱们都携带了，就带了这个什么东西呢？天妙华啊，就是从天空里边，从天上 落下来那个啊那个美妙的啊那个天上的花，还有呢宝香，这个香啊也是供养佛的，这是宝香。还有无价衣，衣呢不但是我们穿的这个衣服，凡是一切遮盖任何物品的那些遮盖物啊都叫做衣。你比如说用这个把这一张桌子用一块布把这个桌面把它覆盖起来，那么这块布就是这个桌子的衣服，桌子的衣。那么这个你这个车辆啊，用一块布啊把这个车辆遮起来，那么这个衣呢就是车子的衣等等啦。那么因此这个衣呢是凡是遮盖任何东西的都叫做衣。这个衣啊是无价的，不是能够用种种的这个这个钱财呀、啊、能够购买能够买得到的，这是无价之宝。没办法用这个有价的这些钱财呀、啊、来那个换取来的，它是无价的。用这些干什么呢？供养无量觉啊，拿这些来供养阿弥陀佛。这是呢这个包括天妙花宝相无价衣，这都是财物的财供养。一手还是供养，那么那就是用这个音乐来供养了。闲然奏天乐，唱法和雅音，歌叹最圣尊，供养无量觉。
这边就行了。
闲然就是我们普通讲啊，这些菩萨除了用那个财物供养之外呀、啊、大家呀都是怎么呢，都奏了天乐。人人这个闲子都是一同的意思啊，每个人都是那样，每一尊菩萨都是奏着这个天乐啊。天乐可不是我们人家的那种天乐了啊，那种音乐了，这是天上的美妙的音乐。它的这个怎么样美妙呢？唱法和雅音，它的音乐很舒畅地发出来那种和雅的那种音声，以这种和雅的音声呢歌叹最圣尊啊，这个歌有歌词有歌曲，叹是赞叹最圣尊啊，那个佛到了佛的地位就是最圣了，没有任何人呢、啊、能够超过他的啊。比如说普通菩萨就是等觉菩萨也比不上佛，所以佛是最圣尊。以这个和雅音呢来歌叹最圣尊。那么这个什么呢，用来供养无量觉了，拿这个和雅音这种天乐来供养阿弥陀佛。对这个和雅音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和是和谐和平，雅呢是清雅很清洁的啊，清净的，这叫雅音。这个 中国的这个诗歌里边，比如说《诗经》里边，就是有小雅、大雅，那个文字固然是雅，啊，那个音诗的那个谱子也是雅音，和呢是和谐。我们只是这么讲一讲啊，实在说起来，我们现在身到现代人呐、啊，没有这种福报啊，听到这个和雅音。那么我们没有这个福报听到和雅音，那些这个制作这个写歌词写歌曲的人啊，他应该知道了也不知道啊。他如果知道的话，他就会写出来那个和雅音了。所以现在啊，大家都不知道。谁是不知道呢？可是我们从反面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啊，听人家唱歌也好，听人家这个乐器来弹奏也好，都是这个没有这种和雅的这种啊，这种这个音乐的这个这种这个所谓这个这种气氛。那么怎么说呢？一般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学的这个西洋的这个音乐，西洋音乐，你各位从这个电视台里边你可以看到啊，又唱又跳啊，这还不算，就那个无论是词也好，是曲子也好，他一演奏一唱出来，就是叫人家心里边呢。啊，不是动了邪念了，就是心里有一种激动的啊，不会有一种平和之气的，这是一种。再说是这个各国都有那个军乐，军队里面那个奏的这个音乐，那个军乐应该是不会引起人家一种这个心术啊，也不会让人家羞坏呀。但是这个军乐啊，那种进行曲拉个一唱起来呀、啊、里边有一种这个杀伐之声啊，杀就在战场上要人家冲锋陷阵啊，杀敌人的那种音乐，就杀伐，一种杀气太重了，也不是和平的。再说那个这个靡靡之音的啊，那种叫人家听起来啊，一种这个那也是，没有一种和平之气的。那么所以像这些，把这些这个音乐，你看看，现在我们所听到的那些热门音乐啦，那是，有。就是摇滚的啦，这些这个啊，除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音乐了？找不出来。其他音乐我们一听了之后，心灵就能够净化起来。啊，这种音乐在哪听呢？不得已，我们可以从这个道场里边呢，来听听那个唱那个赞子。炉香赞也好，其他各种那个赞佛的那种那个那种这个唱那些赞啊，那个还有一些和雅音在里边，所以那个这叫做梵音，这个赞就是梵音，从天上来的。除此以外，还有我们中国古时候那个真正纯正的那个国乐， 国乐的这个杜工部曾经那个诗里边也讲，此曲只应天上有啊，啊，这个乐曲啊，啊，应该是天上才有。当然，他这个意思不是赞叹那个音乐了，是讽刺的话了。讽刺在皇宫里面才有这个，一般民间享受不到的。可见呢，在古时候啊，好的音乐是有的，古乐里边也有的。不过现在大家都一听那个纯正的古乐，大家听起来也不能够欣赏，也没有那种这个那种音乐的水准呢，也没办法欣赏。那么讲这些干什么呢？就是凡这个显示出来啊，这里讲那个和牙音。所谓和牙音呢，那个音乐一演奏出来，一歌唱出来，就是把我们这个反复这个妄念、喜怒哀乐这些这个不能平衡的这种心理的情绪，都能够啊让他能够平和下来。一个修道的人呢、啊，不能保持这个心理平和的话，这个道没办法修的。有很多人说是啊，我这个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我找别的一个特殊的办法了，我能够赶快这个记住这个，能够见到某种境界，我快一点成就吧。你这种想法了，就是一种烦恼，不会学好的。要学好怎么呢？只有这个一句佛号，老老实实的这个，不要用其他的这个掺杂其他这个法门进来，就是一句佛号，很平和的这个吃下去。那么我们平常的心理呀、啊，虽然没有听音乐，自己没有这个演唱这个音乐，可是我们懂得这个和牙音这种理呀、啊，啊，就等于古人讲的五弦之琴呢、啊，啊，一张琴在那里用着弦子，这就是说。那个声音没有弹奏出来，我们保持心里这个境界，心境那样那种和雅，那样这个和谐，你这就是帮助你念佛，帮助你修道。没有这一份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修养的话，你比如说念佛难念到一心不乱，就其他任何法门，你念佛是最方便的了，都修不好。就其他的法门，你用那种急躁的心理，用那种的这个急躁就是烦恼，用那种烦恼的心理，你能修得好啊？没有那回事情。下面呢就是这个歌叹的这个内容了，这个旧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具足功德藏，妙智无等伦。
这边
究竟达是通达，这个下边是神通，大家都很了解的，慧是智慧。那么这个一切的神通智慧呀、啊，啊，这个佛家讲修道啊。修这个 修小乘也好，修大乘也好，入了定，定功真正入了定的时候啊，神通就会发现的。但是你不管这个在什么样的地位，你得的什么样的神通，都比不上佛的神通。佛的神通是到了这个究竟的了啊，任何这个大菩萨的神通也比不上佛。再说这个慧是智慧，智慧呀、比神通更重要。度化众生实际上说起来啊，是要靠智慧的。那个智慧呢，你那个修菩萨道啊，这个去一份这个烦恼，就开一份智慧，把这个烦恼去的干干净净的，智慧就完全开发出来了。那菩萨这个一个地位一个地位的话，菩萨那就由浅入深的那个菩萨，到了大菩萨，就是到了这个等觉的一个菩萨，他的智慧啊还没有到究竟的那个境界。到达究竟的那个智慧啊，就是开发了个大圆净智了，成了佛才有了那智慧。所以呢，这是赞叹呢，这个佛就是究达神通慧呀，他的神通智慧到了究竟的这个地位，到了这个通达，这是最圆满的这个地位了。法门就是佛所说的这个种种的法门。这个身法门呢，那个这个指的是什么呢？世界就是那么多，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每一个世界里面的众生也就是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啊，太多太多了。任何一个众生他的烦恼也就是太多太多了，每一个众生的烦恼各个都不相同的，虽然是共同的呀，就是有贪嗔痴啊，但是贪的这个俗，贪的东西，他那个对象不一样啊，他的有浅有深的都不一样啊，那么因此各个众生的心理都不一样。这个身法门呢，就是看见什么样的众生，他是什么样的烦恼，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治他。就像那个医生给病人啊，诊断病人他是什么病，这个病出在哪里，然后用什么样的药啊来对治他，就是这个样的。这个就是身法了。那么这个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佛法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佛呢，能够把这些无量无边的这些法，都是运用的非常的好。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他知道用这个法，一用出去，就能把那个众生能够度化过来，所以犹如身法门。具足功德藏，这个凡是度化众生 叫众生得到这个佛法的这个利益的，这就是功德。藏呢就像那个藏库一样，里边收藏的呀那个太多太多了，功德多的啊数不清的，叫功德藏。具足呢就说是完全具备了，功德与真正是圆满，叫具足功德藏。妙智无等伦，这个智慧呢称为妙，妙智啊，这种这个微妙的智慧啊，纯粹就是这个佛度化众生来讲，佛运用这种妙智来度化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只要是与佛有缘的，一定能够度化的过来啊，不论他是在什么地位什么境界，都需要这种妙智来度的。这个妙智啊，当然菩萨也有，可是没有像佛那样圆满。无等伦呢，伦就是相比呀， 那一类的。这个佛的妙智啊，没有任何一位大菩萨能够比得上，那叫无等伦。这个妙智，比如说这个《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这个妙字啊，天台宗的祖师啊，就这一个字，他就说了这个，九十天呢，这个就说了一个字，可见这个里边的这个妙字这个内容啊太多了。为什么妙智这么重要呢？佛这个妙智啊，就是善巧方便，那到这个佛的这个地位啊，他的智慧，这个善巧方便的智慧啊，可以是到了这个无等的了，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了。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不要认为你度化众生啊有很多言语啊，写了很多文章著作多少书来度化，这个当然也是一般度化也少不了的，这当然是用言语用文字都是度化众生啊。佛度化众生当然也是用这个，可是佛这个善巧方便呢，不仅仅是这样的，他甚至于啊，不动声色的就把众生就度化过来了。只要那个因缘到了，你看佛在世的时候，很多那个佛的大弟子，佛一见面上来比丘啊，然后几句话，简简单单几句话，启发自落，然后就可以证果啊。哪种善巧方便，哪位大菩萨能够办得到啊？这就是妙智。妙智就是看准对方，他要用什么样的这个法来度化，一用了法，一用对了，马上他就能够度化过来，当下就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这就是妙智啊。没有这个妙智，你说的再多，用了好多好多的功夫，那个众生还不见得就能相信呢。那你智慧不到嘛，这个佛的就是这种妙智。 他这种妙智，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呢，等觉菩萨也还不到那种程度。下面呢，还继这一首颂继续歌叹佛的挥日朗世间，消除生死云，恭敬绕三匝，极受无上尊。
这边呢，
前面那一首啊，是以这个歌叹无量寿佛的神通智慧、神法门、功德藏、妙智等等。这一首前两句啊，说比喻的话，挥日朗世间，日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太阳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啊，没有太阳这个照啊，是黑暗的，那么所以这个太阳一照，这个世间就明朗起来了。但是这里面经文里面讲慧日，那个慧日啊，比这个太阳更高更高明，慧是智慧，智慧这个智慧的太阳啊，把这个世间呢照个明亮明朗起来，这个世间就指的我们众生的心，我们众生的这个心里就是黑暗的，怎么黑暗的呢？烦恼，有烦恼在心里边呢，我们心里这个光明就这个遮蔽起来了，就这个我们本来这个我们人人心里都有光明的，本性都有性光嘛，有烦恼在那呀，就把性光遮蔽起来了。我们一学佛，接受了佛法，佛的这个智慧就像慧日一样，我们一照啊，把我们心里就照得很明白，朗世间，消除生死云，云呢也是比喻的话，那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心里的这个烦恼妄念，就像天上就算是跟天上那个黑的这个云是一样的了。假设天上没有太阳，已经够暗的了，再加上满天的那个乌云呢，那我们就看不见东西了。我们人人这个心理，众生的心理就是这样。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天所想的是什么呢？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地位，贫穷的人呢，想着这是衣食住行，怎么样把那个饭吃得饱，衣服能够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所想的是这个。有钱的人呢，希望这个钱财更多，做官的人希望这个官位升得更高，都是这样想法的。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想到别的没有啊？这些想法都是像天上那个乌云一样的，这个乌云呢是比喻的话，我们众生呢都有本性，本性里面没有生死，本性哪有生死的，所以有生死就是这些烦恼在那里遮蔽了，把我们本性遮蔽了，然后才有生死。这些烦恼就是生死云，怎么样消除呢？就是用这个佛的这个智慧，佛智慧说的这个佛法，那就像慧日一样，一出现一照，把满天的这个云呢，就消除掉了。我们众生的这个心里那些烦恼那些妄念呢， 我们一接受了佛法，这个生死缘呢就能以消除。所以这两句啊是用比喻的话，是歌赞无量寿佛。于呢是礼佛了，那些大菩萨用这个和牙音啊，前面加上那个财物的供养，又加音乐的供养，赞叹之后，那么就是礼佛了。礼佛照这个佛家这个礼啊，表示恭敬啊，绕三匝啊，右绕啊，旋绕，绕了三周，绕三个圈子，叫这个三匝。即受无上尊，无上尊就是指的佛，是没有比他更上的无上。即受呢是拜下去，就五体投地的拜下去，拜下去这个手啊，即当留着讲，手贴着这个地面呢，稍微是停顿一下，叫即受。啊，这表示最尊敬的意思。这个这些礼都表示出来了，有十方世界那些大菩萨啊，供养、歌叹，也礼的佛，这个做什么呢？一定要有所谓祈请的。那么下面这一首啊就祈请了。见彼严净土，微妙难思议，因法无量心，愿无国依然。见字见彼严净土啊，彼就指的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讲的。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啊，那样庄严，严是庄严，净呢是清净，庄严清净的这个佛的净土，这个在十方世界啊，各佛世界没有这样的。那么这些大菩萨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未来之前，当然他就听说过的，听谁说过的啊？十方世界每一个佛陀的国的都有一尊佛，恒河沙数的那个国土佛，他就那些大菩萨都听那些佛所讲的，听了之后，这些大菩萨这个啊修行的功夫境界都非常高啊，有能力。他愿意到极乐世界，他就能够去。原来是听说，听那里那他们那个世界里的佛讲介绍的，讲过的，讲过的时候耳闻不如目见呢。现在来了，到了这个极乐世界了，这个见到了，亲自看见了。那的确是一看见的时候啊，那就说原来他听到他们那个世界的佛所讲的呀，怎么好怎么好，这样一见到真是啊，的的确确是完全是那样的，是真正是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微妙难思议呀、啊、微妙就是指的严净土，那样庄严清净的国土啊， 最维系最美妙的，讲到佛法可以说是善巧方面也最深。极乐世界那就是无尘说法，那个哪个世界有啊？这样微妙到难思议。一呢，言字边嘛，用言语可以说得出来的叫一呀、啊。思呢是用思想，我们用言语说的话还比较慢一点，思想的功夫更快。你比如说我们一句话说出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呀、啊。假设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我们用思想这个通过一下十句话，这个脑筋一下子就出现了，就思比这个言呢更快。这里讲的话，不但言语难以说得出来呀，就是用那个最快的思想也难以思想得出来，这就是不可思议。难思议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就是这个极乐世界那种好的这个佛的个庄严清净的那个国土啊，说也说不出来，你想也想不出来呀，那样好。下面呢，那些大菩萨因为看见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那样好，他就发心了，发心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里边呢，都要把自己的国土里边都要把它啊这个改成啊造成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那么这样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像那样大这个地位那么高的大菩萨，都还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去这个礼拜阿弥陀佛啊，请阿弥陀佛来教他的这个方法，他回去啊照着那样办。何况我们现在呀、啊，我们现在都还是生死都还没有了，我们是都是在凡夫这个地位呀、啊。我们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到哪里去学呀？啊，我们不能跟一般人讲啊，我们就在这个世间呢，就了生死就能成佛啊。当然，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法，每一种法，当然都能以了生死，都能以成佛的。可是要想在这个世间，我们照这个佛法来了生死，来成佛了。不知道在哪一辈子才能办得到啊，不是不能办的，办是一定能够成功的，就是时间呢太遥远了。那我们一定要就这么呢，这一生就能办得到，所以必须要求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学净土宗啊，这是大圣法门，不是修小乘的。小乘的话，我们关起门来自己赶快解脱好了，我们自己这个断见思惑了，赶快自己求得成就了，那个不是大乘法门。大乘的这个菩萨必得要为众生来求法，上求下化嘛，向佛来求法，求了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佛法传出去来度化众生。菩萨就是上求下化了，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目的 不是我们到那去一劳永逸的到极乐世界永久住在那里啊，在那里享受，不是如此啊。我们就要学那些十方世界那些大菩萨那样的做法，我们到那里去参观考察，考察那里的环境，那里的教学的设备，教学的方法，我们在自己到那个那样好的设备那样好的环境，我们学成归来，一定要回来，回到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来啊，我们度化这个世间的众生，必得要发这个愿，唯有发这个愿你才能够往生的，不发这个愿呢啊，专门求到那个世界去享受了，那个很难成就的。到了极乐世界，有的呢这个学的时间长，学的时间长，那个当然是境界高了，学到这个等觉菩萨了，那当然好了。有的他这个悲心很重，他感受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些众生太苦了，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啊，邪知邪见的那么多，那个人呢那更是邪知邪见的。有这些邪知邪见的人，你想想看，这个社会好到哪里去，国家政治好到哪里去，就不单是我们中国了，外国哪一国家政治没有什么好啊，不会有什么好的。为什么末法时代都是如此，有那些糊涂糊涂糊涂的人在办政治，他办的好处吗？所以这个发愿往生，有些悲心很重的菩萨赶快要回到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来。他这一回来，虽然没有到等觉菩萨那个地位，可是见思惑一定是断的，断了见思惑了，那这个烦恼障碍就没有了。他到这个人间来度化众生，或者是从事政治来办政治，那就大不相同的了。他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从理性里边出发的，绝对不是跟那些苦恼的这个求名求利的那些凡夫众生的，跟那个绝对不一样。他真正的是大公无私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老百姓的来办事情。在政治上如此，在这个度化众生呢，他是在这个末法时的，没有别的。当然一切佛法都讲，可是直到人家修持发愿呢，一句佛号，老老实实的，你要真正了劝导人家了生死啊，当生就成就啊，除了这一句佛号老是念佛之外，他不会这个指导人，你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我还有更好的方法，你来学吧，他不会的。只有这一句佛号，这是最能够这个指导众生来成就的。所以过来人不，那就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最后这两句呢，因发无量心，愿无国依然呢，那些到极乐世界去拜访过的这个那些大菩萨，都发上无量心了。无量心就是这个心呐，这个大愿，这愿心呐，不可限量的。以这种大愿。这种不可限量这个大愿心呢，愿得怎么样呢？他们回到每一位大菩萨，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个佛陀那个国土里边去，要以他这个愿力，把那些国土啊都能像这个极乐世界那一样的。可是要知道， 那种大菩萨他才有能力这样办，他的办法没有别的，也是度化那些佛陀的这个众生啊，也劝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只有这个办法。一首的崇颂说到这就完了，下面的孤寂颂呢，再写下次继续。